雪山隧道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陪穗小姐。大家好，欢迎收听陪穗小姐本周的一周大事，我是薛成毅。
我是大冠。
你不是说要换声音吗？
我是我
好了，不要勉强，你真的不
要
勉强，
不要勉强。
就也要问一下听众朋友啦，就是大冠说哦，他说他自己回头听我们的录音，他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闷闷的吗？还是
对啊，闷闷的，然后拖拖的感觉。
我觉得那是本来我不是要批评，就是音，就是大家的音色的声线不太一样
啊。
对对对对，不是不好，你的没有不好。
但我觉得不好，我身为听众，我又觉得有点无聊，听起来啦。
不会吧？还好吧？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来那个我们的社团或者是聊天室回馈一下，就是如果觉得大冠声音好听的，请加一这样子。
结果没有人加一，
哭了。哎，大冠，那你这周有去哪里玩吗？或之后有规划去哪里玩吗？
目前还没有哎。
那再来最近的假期会是端午连假。六月初
哦，我还没有心里
想
到这么
远。最近都没有安排要出去玩？
没有、欸、
有口袋名单想去哪里玩吗？
东山河清水公园。
要太刻意了吧。
那我们再进入下一题。
不是，没有，我刚刚这样子问是因为就是我本来想说如果有最近想去哪里玩这件事情呢，那我今天就问你说你看这么都没谁啊，就会想问你说为什么想去这边玩啊之类的。那我们在谈下一题的时候就会有点道理说、那下一题他要干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道理会让大家想去玩。
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去豆腐夹吧。
你想去豆腐夹？
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啊，想要去玩水然后吃黑尾鱼。
哦哦，就是你上次讲到你要再吃黑尾鱼这件事情
啊，
好像一点道理。嗯嗯嗯，那也是因为他有可以玩水这件事跟吃黑尾鱼嘛，就玩跟吃、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题的这个题目哈。这一题呢，它其实是跟观光有点关联性的。那但是呢，这个跟观光有关联性的是，我不确定它对观光到底可以帮助多少，就是了啦。
嗯。
4月23号的新闻，宜安县拟定要去启动摩天轮的选址作业。我看到这个真的是超傻眼。环团优负面效益大于正面。
嗯，
那新闻大概是这样，就宜兰县政府呢向议会争取2024年的总预算要追加一个200万元。好，这个200万呢就是要办理我们县内摩天轮的选址作业以及财务的可行性分析。
嗯，
那民进党的议员陈文昌就质疑说，单盖一座摩天轮会有效益吗？而且摩天轮又不稀奇，宜兰要有自己的创意或想法这样子。那像国民党的议员林益刚、无党籍的议员孙汤玉慧就推荐说啊，应该要设在清水公园啊。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大冠刚刚 Q 这个清水公园是很认真的，有进到这个副主持。
是的是的是的。
把他带进去，我都没有跳。
我们先买一个伏笔。
是是是。那就是这个林益刚跟孙汤玉慧就推荐说要设在这个清水公园嘛。那环保团体认为呢，这个负面的效益应该是会大于这个正面效益的，选址效益和适宜性的合适性等等这些事情应该都是要有审慎的评估。那在宜兰的部分呢，根据新闻的内容啊，我们可以知道说宜兰其实最早在东山河清水公园要新建摩天轮的这件事情呢，是在2012年呢就有评估过设置的可行性了。但是县政府研议之后认为啊，这个会破坏景观环保，而且有些安全等等各式各样疑虑，所以最后没有推行。那在去年11月的时候，孙汤玉慧议员有质询说，哎，建议清水公园应该要设置摩天轮啊。那我就想说，我怎么这么有效率啊？这种我以前在当议员，我建议100条，县政府有没有弄99.5条都不晓得，那边讲一条马上就要动作嘞。
你建议的根本就没有油水可以捞 啊。
什么
讲那么多？
什么呢？是的，黑委员比较
你自己说你建议了什么东西。
我建议了，我当时建议的那个树木保护相关的。
树木保护有钱吗？砍掉才能有钱啊。
好，所以 anyway， 那这个新闻呢继续讲到就是这个孙昌玉会在去年11月质询之后呢有建议这个清水公园应该要设置摩天轮，但县政府就马上就追加预算送到议会来审议，希望启动摩天轮的设置的初步可行性评估。嗯，选址的地点不限清水公园，而是以全县为评估的范围。嗯，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哎，盖摩天轮这件事真的是不错耶，我们来考虑看看啊，清水公园可能可以考虑啊，我们全宜兰都考虑看看要盖在哪里这样子。我马上想到
奖落谁家，
我马上想到那个抹茶山盖缆车，这是一样的天马行空，可以这样讲吗？
反正有评估报告就有水可以捞啊。
是，那新闻内容里面的有好几个议员的意见我不赘述。那大体来说呢，反对的意见就是比较是讲说这个经济效益应该就是他们很质疑这样的经济效益如何啦。嗯，然后而且说全国的知名的摩天轮啊都会搭配一些有规模的游乐区，还要整体性的区域的规划，而且是这种高强度的这样才有办法吸引人潮。嗯，那摩天轮也不是很稀奇的设施啊，那每个县市的条件也不一样，宜兰的特别之处是环境啊，不需要这样子人家干嘛我们就干嘛这样子。嗯，那也有这个反对意见说像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的新闻嘛，就是我们节目上有讲到这个校园无障碍电梯都还没检修完毕就要拨钱去做不切实际的摩天轮。嗯，大冠在上一集才硬硬切切的分析了这个预算评估的问题给
没有
给、这个、
我是捡了教师工会的牙慧啊。好吃。
对啊，口口声声说不能苦孩子，现在就是苦孩子这样。就确实你钱怎么用，就是你把资源给谁，就是另外一边的人没有嘛，对不对？
没有啊，没有苦孩子，还是可以搭摩天轮啊，好不快乐。
对，好不快乐。那支持的这个根据新闻其实也是有一些支持的意见我刚以上以下要讲的这个支持跟反对的意见都是指这个议会里面讨论嗯，那在比较支持的意见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啊，以前清水公园就很有名气啊，很多人去玩啊，那现在除了暑假办童玩节之外其他时间都没有看点，对不对？都没有人要来。嗯，那已经探看到温泉资源了，是不是联合这个温泉资源去开发，双管齐下，给你双倍的祝福。嗯，就可以让清水公园起死回生这样子。嗯，那也有这个支持方说啊，促进观光很好啊，但方法跟做法呢要经过专业及审慎评估，这个有点
当然啊，
这有点保守的讲法。
什么事情不用经过审慎评估
啊？讲这句话的是一个当过选过立委的人。
你当议员的职责就是要监督他要怎么审慎评估，你有能力监督他审慎评估吗？这才是重点啊。
好了，我们不要偏离主题，变成在骂这个人。
回来，不要变政论节目。
对对对对，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主要提案，然后使得县政府有采纳这个孙昌玉会议员的这个意见他说的是说，中山河清水公园除了暑假两个月办童玩节之外，其余十个月都好像荒废一样，没有什么功能。那如果能够设置摩天轮，从往东眺望龟山岛，往西看见生态绿洲，往北还有稻田风光，哇，往南还可以欣赏五十二甲湿地，都很漂亮呢。啊，在其他风景区啊，视野可能都不一定有东山河这么好，这样子。嗯，这个孙昌玉会也是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啦。哦，既然有这个议会意见尤其是一个这么重大的这种大型的设施，景观影响的设施，这当然一定也会问一些民间的声音啦。那宜兰习习联盟的召集人康方明老师他就提出这个以这个环团的角度的质疑啦，摩天轮应该要结合周边的餐饮、住宿、购物街、商业活动等等的，它是有一定观光强度并有发展潜力的区域。那他想不出来宜兰有什么地方是这种条件，所以要来去盖摩天轮。那他也讲到说，这个摩天轮的量体相当庞大，如果位置设置的好，那可能就会是一个地标。但是做得不好的话会冲击市容，也会冲击这个自然环境景观。那就目前来说呢，在观光效益和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形之下，设置摩天轮带来的负面冲击，景观、交通、用水、噪音、污染、用地等等问题，应该很有可能是这个负面是大于这个正面的效益的。嗯，对，大冠想做摩天轮吗？爱情的摩天轮。
这真的让人回想起那时候韩总机在选高雄市长，
我真的是没有想过居然有一天会在宜兰讨论摩天轮。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是有够傻眼。
像我是吃教师公会的牙慧嘛，然后我不知道林智妙是吃的就是韩国瑜还是基隆市长谢国梁的牙慧。基隆市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也是说啊，他们要盖摩天轮，盖在国门广场上面。对啊，就好奇为什么莱茵县是
都想盖摩天轮。
对啊，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想要署名在上面吗？就是林芝庙题这样。
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象征物在那个城市，仿佛就能够啊，这铸造一个城市的景观，铸造一个城市的形象。
我自己
有办法吗？
我自己就景观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就是在政治地景上啦，我觉得之前是在立自己的碑。
嗯。什么样的碑？
听到这边可能有些就是跟他们政治立场不同的就会想墓碑啊。那不是就是在某个时期的这个背景下影响出来的政治物，他们会有这种意向跟驱动。
嗯，
他们会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去盖一个相当具有景观性的
世界奇观。
对，天糟了，是是世界。对，他们都希望在自己任内能够盖到一座世界奇观这样子。嗯，所以他们都会有想到这种就是很天马行空的事情。那他却想要有一个像这样的东西能够被万世传颂，指涉说就是当年的某某某谁的德政。啊，那要做这样的东西就对他们来说最具体最有感，而且可以万世传颂，直接都看到了，就是盖一个相当有景观讲冲击是比较负面，就是有在景观中有相当具存在感的这种建设。嗯，对，这是在政治地景学上面，就是你知道常常会有很多人爱干。
但是宜兰最受永为流传的这种环境景观的大型建设，
嗯，有啊。
有啊
有啊，罗东运动公园、陈定南，大家超开心。
啊，
宜兰运动公园。对啊，
你不需要盖一个巨大的人造物。
是啊是啊是啊。
对，那甚至我觉得这件事情放在我们上一集的那个脉络来继续讲。
嗯嗯嗯，
一座摩天轮，
嗯，
造价至少要3亿起跳。
嗯，
我查到2004年大直美丽华的造价，大直美丽华摩天轮造价就是3亿元。
嗯，
那更不用谈说哦，你这几年来的物价调整啊，薪资这个人工的结构啊等等的。
嗯嗯，但
为什么台湾的，你刚刚提到嘛，在那些年代成长的政治人物，
嗯，
台湾的摩天轮，国际上的摩天轮，包含这个1999年东京台场的摩天轮，然后这个2000年这个伦敦的伦敦之眼摩天轮，嗯，
是，
然后2004年的中国的各地的摩天轮，都是在2000年代初20几年前。
嗯，
他们认为说啊，我们盖一个巨大的景观物在我们的城市中央，可以为我们城市带来发展的契机跟希望，大家就会看到说我们的城市未来的发展有望啦，因为有这么巨大的一个东西嘛。结果到了20年后，我们竟然还在用这种逻辑在发展。
就是20年前的城市景观、经济、交通的思维，然后20年后现在宜兰居然要花200万去做可行性评估。
对，而且当我为什么说我们要放到上一集的脉络来看，
是
上一集我们一直在谈到说县政府不管在什么公共工程的建设上面说没钱，
嗯，
然后在这个我们教师的这个幼儿的权益保障，例如说我们要更换投影机、更换无障碍设备，他说没钱。
嗯，
然后没钱之后，你又要县政府要盖一个造价要3亿元的摩天轮，
嗯，
然后跟大家说啊，我们来盖摩天轮，我们来做可行性评估吧。这个钱，这个真的是用在刀口上吗？你为什么？当你跟大家说哦，我们宜兰每年花在重大交通建设、重大公共建设里面的钱只有14亿元的时候，
嗯，
然后你跟大家说我们要花其中的3亿元来盖一个摩天轮，
嗯，
然后你要盖在哪里？盖在号称啊东山河清水公园，
嗯嗯嗯，
对啊，这个逻辑在哪里？
而且像刚刚大冠你有讲到这个盖摩天轮要投入的这个经费，
嗯，
像我自己查到的这个资讯啦，以世界一些知名的刚你提到的好几个，比如说像伦敦之眼啊，或者是像现在最近正要新建的这个南韩的这个韩国的这个韩国之眼，他们现在叫什么之眼系列，
这可以让我补充吗？首尔的这个，
哦，是你说
对，这个首尔来这个首尔他们要在汉江，
嗯，
来做一个这个城市的象征，
嗯，
一个无轴的摩天轮。
无轴欸，
对，就是它中间是空的，一般摩天轮不是中间会有一个大钢骨吗？
嗯，
然后会有像车轮那样的支架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旁边都撑住，
嗯嗯，
它的设计是无轴的，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两个环，
嗯，
建筑构造是两个环，
嗯，
然后它可能中间有轨道，然后让你的这个车厢可以在里面转，所以你会中间看到是空的，
哦，
它不需要透过那一个轴来支撑它的轮子的转动，
嗯，
那他这个首尔这个城市、哦、他在做这个摩天轮的时候，他是把它放在一个以国家定位来发展这个摩天轮，它的造价首先90亿元台币哦，台币，
对
对，然后他的不管是评估规划或者是他的预算审核，他的计划，他的整体发展，他必须要经由国家，就是有点像是台湾的国发会的这种层级来做预算的审核，才能够新建。
简单讲，就是做这样子的建设，摩天轮这样建设，基本上人家是用国家的等级在评估适不适合、可不可行。
对，
你宜兰县政府200万要来评估，这200万根本浪费钱。
对，那如果你要评估哈，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可以评估在头层啊。
哦，
我们可以用摩天轮在欣赏，在海岸欣赏龟山朝日的美景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2008年吕国华在当县长的时候，又是蓝营政治人物。2008年吕国华当县长的时候，在办这个蓝雨节，
是
他就在头城外澳的地方，然后弄了一个摩天轮，说啊，我们可以欣赏龟山朝日的美景。哦，对啊，
那时候就做了一个临时性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小小台的吧，弄两三层楼的那种。
Maybe 我没有查到相关的大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到时候你就好奇说，第一个为什么要浪费钱？在这个摩天轮上面
是。
然后，而且我必须要再回顾来哦，就是我们就算不用南韩等级的这个评估摩天轮的层级来看，
是，
我们也可以用2004年当时美丽华的那一些商人们高层的。他们在评估说要不要盖美丽华摩天轮的时候，他们在想的是什么？他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啊，这个美丽华我们坐落的这个地方，它周边有没有足够的商圈，可以支撑我们要盖商场，然后盖摩天轮，来支持这一个设施。他们那时候的对比就是金华城啊，他说哎，金华城中附近都没有一个好的商圈，所以后来金华城收摊了嘛。
对，
那他们也担心这件事情。他们那时候在经过这个私人的投资，都会经过很审慎的评估，
没错，财务的考虑。
对，没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丽华摩天轮一直延续至今，还算是有在运转。结果呢，我们因为议员的一句话，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没关系啊，就评估啊，反正评估费也不是我的钱嘛，我们就花200万下去。
这样就是那个赚评估，看最后是哪一个公司去做，他就赚到那200万。讲直接一点，
对啊，
其实官方常常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评估案、规划案。好、哦，可行性什么分析案，什么财务什么什么可行什么什么这种，反正这种规划案呐、啊，规划分析案，简称就姑且就这样叫规划分析的这种可行性评估案哈、哦，动辄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几百万、几千万在花。那但是大概比如说十个规划评估规划出去哈、哦，可能了不起给你过个一半。就很厉害了，那另外那一半的皮追皮亚呢，就是
我原本要说十分之一、啊、
我说那叫了不起过一半，对，可是大部分时候对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只有一两成的案子是最后真的有施行的，这个最后真的有施行当然有跟他是确定可以施行了，以及确定可以施行那你真的有拿到钱，然后执政的人也正好这个政策有延续，最后盖成了，所以事实上这个评估案200万，我觉得就是一个要让这个规划设计公司赚到钱这样子。对，我们不要去诬赖孙唐玉辉，因为他背景没有做这个的，但谁会去做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就是莫名其妙嘛，你不要忘记之前林智庙亲信许志信他透过政府标案在诈财的这个事件才刚发生，
是啊，
才发生没多久、
啊、
就代表说啊，这个就是县府他可以去控制标案要给谁，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
是 啊
然后你突然弄一个大部分人觉得是这个有需要评估吗的事情，
是
我们盖摩天轮好不好，由政府来开发投资。
啊，我在这边好也刚刚要补充的也是想讲几个就是关于摩天轮，我觉得大家可以知道几个事情，就你光是我们这样上网查点资料读一读，你就会知道说这是超不可行的，这两百万真的是浪费钱。比如说像刚刚我讲到刚这几个以前已经有盖过的摩天轮或即将要盖的摩天轮，他们的造价其实都不菲。好，以我这边看到资料，比如说以世界比较知名的几个，比如说是伦敦之眼啊，或中国的渤海之眼、南昌之眼，新加坡有个 Singapore Flyer， 好，美国拉斯维加斯，好，或者是杜拜或者韩国，最便宜的哦，中国的来说最便宜的也要3亿台币，起跳。好，我现在想说，盖一座摩天轮如果要三亿的话，到底你宜兰县政府哪来的钱啦？你这边上这个。 待会我们后面也先爆雷，后面也要讲到这个铁路高架的这个进度的事情。你怎么啊？中央我没钱，救救我！然后现在你要评估说盖一个3亿，那最贵的其实甚至是比起还不是这刚刚讲到这个韩国之眼，最贵是杜拜之眼，因为杜拜之眼是现在世界最大嘛。可是他也很好笑，他就是搞了一个最大，那最后又因为各种经营不善，然后还有结构问题，因为它结构问题所以停产。杜拜这一座要17.5亿美元，17.5亿美元是多少台币啊？这个就是
510亿台币啊。
神经病啊！宜兰县政府2年的总预算呢？
人家盖在沙漠里面嘛，
人家有钱啊。
对啊，人家
穷的只剩下钱，
住在石油上面。
对啊，所以光是造价就这么惊人。然后呢，我在看这些资料呢，其实像这一些，他们开幕以来的预估营收，其实也都没有那么如预期。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完全可以想象，可能在新建像这样子的大型景观，好，我们先不谈景观的部分，我就先跟你谈，你这个这次你现在宜兰县政府追加的这200万要做的是选址，要选在哪里，以及财务的可行性分析嘛。那我们先谈财务，光是造价就这么不菲，好，我们是也很好奇到底这个造价怎么做的。那再来，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么多的摩天轮里面，到底是谁来投资摩天轮，让它形成一个城市地标的呢？大官你猜猜看，是官方还是私人？
官方啊，如果你要城市地标当然是官方啊。
当然，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的摩天轮都是以私人做投资的为主体来去盖出这些建设的。好，光是刚刚讲到了这个杜拜之眼，它是官方啦，是因为他们就住在石油上嘛。
没有，他们是独裁国家，他们就是王储嘛。
对。那比如说像拉斯维加斯啊，新加坡啦，好，这个都是私人盖的。好，然后伦敦之眼其实也是私人盖的，澳门这个也是。好，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日本的好几个摩天轮也都是私人盖的。好，中国也有几个也是私人盖的。我这边看过来的只有天津、南昌跟渤海，就是是官方或国有企业这样子。
韩国那个也是啊。
啊，是，对对对，也是，对对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官方做的时候，他必须拉到国家的层级。我相信他也才有足够的预算去盖一个这么大的这么具可能这个地区的景观经济影响，就是50年到100年起跳，我这样讲不为过吧，的一个建筑。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么大事情，然后你宜兰县政府要花200万选址跟财，
就这个逻辑完全是不合的啦。就是说你今天摩天轮它结合商场开发，它必须要有私人营运嘛，你怎么可能想象说宜兰县政府经营的公办商场结合摩天轮经营？对啊，那这个宜兰县政府怎么会去帮应该做私人商业开发的这个企业去做这个可行性评估？我们现在是公器私用，
没错没错。而且像建制这样子的摩天轮，事实上它也非常需要有商业可行性的评估的考量的关键原因，也包含像刚刚讲到，比如说如果真的想要盖摩天轮，都是要到国家级的单位来保证它的可行性。而且就算政府有这样子的愿景或想法，涨到钱的时候呢，其实都还是要寻求民间的投资意愿。所以像刚刚我们继续讲首尔这个就好了。首尔这个还是因为它是要搭配刚刚讲到的是搭配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然后才要新建，对不对？首尔双眼部分的投资金额已经达到7亿美金了，已经到目前这个阶段已经到现在这么多钱了。所以这个光一座摩天轮的预算就占掉这个整体的他本来要做的年度预算的3.7%。3.7%是一个很惊人的占比耶，将近4%，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占比耶。对，所以在经济的评估上啦，我觉得在宜兰真的要干这件事的话，我是觉得实在是
要补充啊，上一集的预算宜兰县政府一年总预算是280几亿啊，然后你要盖一个3亿摩天轮，1%吧，给你1%啊。
对，还是我们现在误会了，因为我们因为在拿一些国际级来跟他比较，
对，我们拿
说不定他就是只是想要盖一个2层楼高的小摩天轮，小朋友做的，可是不是啊，你知道盖的，而且听起来内文听起来他想要盖的是一个
俯瞰南洋平原啊。
对，就是要一个 有至高的感受的位置的、嗯、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吸引游人每天去啊，他是为了解决没有游客每天去清水公园的问题，他还提这个建议。
但是人家盖摩天轮的概念是要先确保附近的人潮是够的，
对，
他才能盖，
逻辑不一样。
是是是，你以为盖摩天轮吸人来，
所以就觉得很头痛啊，为什么我们宜兰县政府会就是这样听从这样的意见，然后就是真的去做可行性评估。
不是，我觉得更头痛的是我们整个宜兰县议会里面的议员没有一个人搞清楚这件事情。
对啊，如果我是议员，我就一定删爆这个预算啊，我怎么可能让县府去花这个钱？
而且有这么多具体可以去质询的资讯，对不对？
要说有这么多具体县府应该花钱的地方，他选择把钱花在一个根本就不会，或者是根本就不应该要去盖的摩天轮上，
而且根本就做不到。
对，
严格来说根本就做不到。
洪喜啊，你要选镇长啊，加油啊！
陈洪喜，又相爱相杀，陈洪喜。那、哦、我们刚刚讲的是财务，对不对？再来，我觉得就讲一下这个，他现在要说要选址的，对不对？
嗯。
好、哦，选地点这件事情呢，这个其实基地是非常需要考虑空间的腹地大小跟周边的环境条件的。
嗯。
好、哦，不论是官方启动要投资摩天轮，吼、哦，还是要私人要去弄。那不论如何呢，这个其实在基地选择上，我看一些就是这个国际的相关资料哈，吼、哦。就比如说去评估刚刚讲的这几个嘛，韩国的、杜拜的、伦敦的、中国的巴巴巴，这些去评估下来发现到说还蛮多人基地都选择是在水上而不是陆地，那不然大部分都是在港边或河岸边哦，所以嗯，好像清水公园选择做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它的原因的。那它其实这种考量是因为它想要凸显这个城市地标嘛，这个广阔的水面就不会有视觉上的障碍或者是阻挡，这样子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摩天轮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选择土地要腹地很够广，然后他在这个摩天轮的底下下方呢还要一个服务性的设施，就像刚刚讲要有游乐园或是大型的商场，
要吸引人流就对了。
对对对对，
重点要吸引人流，
要他有一定程度的人流，就是他有一个关键是游客必须在室内经过特定的路径来经过摩天轮，离开的时候也是，你不可以是在一个你知道露天轰有一座摩天轮，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去停车、嗯、然后走过广场。
孙汤玉会的想法是我把摩天轮拆在这边就会有人想要搭，所以就会有人来了。
但是
事实上你是必须要透过说人必须要经过摩天轮他才能够去逛商场或是怎么样。
是是是，
他摩天轮是需要吸引人潮来支持他的建立，而不是你把他单独拆在那边就会有人自己来支持他。
嗯嗯嗯，
这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对，所以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要新建像刚刚说的是在这种水岸边的这种区域，好跟你讲宜兰几个地方啦，就是比如东山河真的是一个选项嘛，问什么兰阳溪嘛，但这会不会对宜兰的生态环境跟周遭的视觉景观有巨大的影响，这一定的嘛，对不对、
嗯、
想也知道这是一定的嘛。如果你都不能接受抹茶山要盖缆车了，你怎么可能会可以接受东山河清水公园要盖摩天轮呢、嗯、我真的是本台介绍新闻有的时候会尽量不要太偏颇我们的立场或意见是什么、
啊、我们不偏颇
就是我、欸、我很少会劈头就直接表示我们的意见是什么，但是这题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好犹豫的吧，这就是不能盖不可行的东西啊。
因为我们可以补充一下高雄市政府当时说要盖摩天轮现在怎么样。
嗯嗯嗯，
对啊，后来换了市长之后我们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当时在规划摩天轮开发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厂商要进驻啊，
说、
啊、那你底下的商场要能不能吸引人来，你的基础建设规划是什么、
嗯、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厂商要进去投资、
嗯、
所以高雄市政府现在或是土开公司负责这个摩天轮开发的公司、
嗯、
它现在重点是什么，它重点是放在说好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港区的那一些旧仓库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可以吸引人潮来的空间、
嗯、
商业空间也好艺文空间也好、
嗯、
它把它经营成一个可以吸引人来的空间，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人潮有人来了之后我们才有讨论摩天轮能不能盖能够支撑它摩天轮营运的条件嘛、
嗯、
就像也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美丽华当时在盖摩天轮的时候也是先考虑说周边的商圈的条件成不成熟、
嗯、
我们来盖摩天轮、
嗯、
所以啊宜兰县政府连你宜兰车站前面的那一个旧仓库你 你都没有办法把它经营的妥善妥善的。
是啊。
然后你连清水公园那么好的一个环境，传艺园区，你都没有办法自己把它经营的妥善妥善的。然后你就说，我们盖一个摩天轮就会有人来，谁信啊？鬼信啊？你为什么不去参照一下？你要学你也学百分之百嘛。
哦，争论节目，争论节目，
好好好，结束结束。
没有，所以我其实觉得大怪，你其实讲这个也讲到一个我也想带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后宜兰这个经验时代后，我们大家都说宜兰经验，宜兰经验，后宜兰经验时代的现在啦，齁，过去的宜兰经验是什么？是我们有很良好的环境的地景建筑的规划，所以我们宜兰发展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建筑景观设施。好，那这些建筑景观跟设施这三十年来，哦，就刚好是我很荣幸我出生的时候是陈定南的时候开始一路到现在，然后有习坤、刘守成，然后包含林冲贤，哎，我跳过刘华就有这么多的这些建设，哦，到现在我认为这些园区、院区、场馆等等的，其实关键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在做一个新的园院区或场馆了，
嗯，
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妥善的经营，用你刚刚的说法，嗯，妥善的经营这些园院区场馆，
嗯，
让这些空间，让这些环境能够再有下一个三十年的被使用被看见，
嗯，
不是你去盖一个新的，你去盖一个新的那它就是跟你红个前面三年五年，
嗯，
然后你又要换继续烦恼它该怎么办，
嗯，
我那时候在当议员的时候我就咨询过这件事情，真的是 N 百遍了，就好像你生了一堆小孩，结果你都没有要教育他，你然后你现在只有做一件事情说，哦，我有养他，对啊，你就是让他吃饱而已，但是你没有教育他，那你生那么多孩子，嗯，你这样其实反而也是另外一种罪啊，
嗯，
对，所以其实在这些宜兰县政府应该要去看到是未来针对这些区域，尤其是大家这么关心东山和清水公园现在的这个窘迫的状况的话，那更要想的是要带来什么东西的什么样的经营来挹注，使得这些地方能够再现它这些热闹的荣景。好，那再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这次最近几次的宜州大事都讲到的模范生，也就是高雄市。我最近也跟一个朋友聊到，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在讲说，他说高雄市干了一件事情很关键，他们没有盖摩天轮，好险不是韩国瑜了，现在是陈其迈。然后陈其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两年就做这件事情就很够了，他把陈局盖的建设拿来用。好，他做什么事呢？就是不断的办演唱会，
嗯，
你看 BLACKPINK 也好， Coldplay 也好，各式各样的大团都来开唱。我现在在想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泰勒斯会来台湾开演唱会， 我认为应该也是会在高雄，
嗯，
应该不会是在台北大巨蛋，嗯，可能有人是在高雄这样子。但总之呢，就是这个关键是你看他就是带入活动嘛，然后促使整体的发展真的差很多。然后像我们自己同业做那个民宿的朋友啊，我们会跟高雄那边交流啊，高雄因为就不断的每个月陈其迈不讲武德的办演唱会，哇，他们那个住房真的是之爆满，连那种非法的都就是抢着要做，然后他们也会去办，当然他们会去法办那些非法的啊，想办法稽查，嗯，可是你知道会有非法就是因为有商机嘛，连非法就是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出现，嗯，就是让大家来住来住，因为去高雄台南去高雄啦，尤其是南部旅游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大家很愿意去的一件事，甚至有很多的外国人，嗯，他们到台湾来也会开始直接杀到高雄去玩，哦，这个真的是蛮有两下子的。那宜兰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呢？明明就有，可是我们应该要办什么做什么，这件事情是完全在现在的宜兰县政府看不到的。
嗯，累积了16年，累积了8年，16年。
是啊，是。
你只要断个4年，断个8年，就重新开始啊。
哎，好，你们这两个就是有够绿的人，有的没的。好，所以总来言之呢，就是这个有关摩天轮哈，不论是选址，也就是这个空间区位对景观或环境的影响，还是这个财务的可行，哦，我们现在不需要那200万，我们先评估给你听了，真的是不太行啦，我觉得不要再浪费这个200万了，嗯，好，那我们进下一题咯。
好，
下一题，4月25号的新闻，宜兰县安农溪泛舟飘飘河各县两业者经营，其余水域活动禁止。哎，这个之前安农溪 好嘞，宜兰县政府呢拟定本县安农溪泛舟水域游戏活动限制及活动注意事项的草案，那现在开始预告跟公告了，有部分的河段呢开放这个商业性的活动来从事代客泛舟跟飘飘河，那泛舟呢最多两家业者40艘为限，飘飘河的部分呢以两家业者每天的代客量100人次为限，那剩下的水域活动呢都是禁止的，包含像立式划桨、SUP、独木舟等等的。这个跟大家这个补充一下，我们之前讲到的是这个新闻是等整个南澳神秘沙滩大开放，这整段的安农溪不开放，只有商业性的可以进行这样子。那公告这十天呢会收集各界的意见来会诊修正后再来正式的公告。水域开放是时代的趋势，那县政府考量安农溪这个水域的活动都没有做一些管理啦，所以之前就有请过海洋大学去办理这个环境的承载量评估跟开放规划，就是你看又是规划案规划讨论，那用这个东西这个报告来拟定说这个关于安农溪水域游戏活动的限制跟活动要注意事项的这件事情。那安农溪呢是南洋发电厂下游500公尺至天山村下湖桥的这个河段都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才不会干扰到发电厂的运作。那从天村下湖桥到张公维清水公园的河段呢是可以泛舟的，大光明圳到张公维清水公园的这一段呢是也是开放业者可以从事飘飘河，所以靠近发电厂这一段呢是不可以玩清水的这个游戏活动，那下来一点点这一段是会做泛舟，再下来一点点这一段呢是可以从事飘飘河这样子。那有讲到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各有两家业者嘛，然后几艘多少人次等等的，那这个经营权呢都要透过县政府能取得，那每一期为两年为限，那目前的两家泛舟业者现在其实就是有泛舟业者的啦，他可以继续经营到新的业者评选产生之前这样子。那公告有明确的规定哦，泛舟及漂浮活动所需的救生员、警戒人员、泛舟相关设备、保险等等的，然后这个都是这个业者必须要具备的，并且提醒游客从事水域游憩活动呢也要斟酌自己的健康状况跟体能。那这个预告会在县府公报上，如果有任何的建议大家可以赶快去跟公旅处说。好，那评估完成后的这个刚刚说海大评估的安农溪水域游戏资源环境承载量评估与开放规划期末报告，好，简单就是海大这个报告了，大家现在在公旅处的官方网站已经可以下载来看看了，来看看说为什么到底安农溪不行。嘿，大冠怎么看呢？
就我所知安农溪不行的原因之一啦，是他们的评估报告里面提到说这个安农溪的其中几个河段因为落差太大，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安农溪有水力发电嘛，它因为落差比较大，所以它怕你就是受伤
落差大的意思就是会有点像小瀑布的感觉，这样的咣咣咣这样子，
对，然后它怕这个居民就是游客受伤，所以它就不让你使用，
比较湍急，
对，所以你也可以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安农溪它的规范里面看到啊，说我只有限业者经营，而这个业者必须配备警戒人员，
是，
所以政府他对于应该说宜兰县政府他对于这个安农溪的规划的想象毕竟还是说我们要以限制的方式来确保安全这件事情，但我最近买了 SUP
你也是玩家了啊，
对，我也要即将成为开放水域的簇拥者我想要去安农溪滑水为什么不行对啊，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啦就是说对在陌生的水域滑水是有危险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要教导的是民众在下水之前你要对这片水域先有了解，不管你是爬文也好看天气预报也好看海象预报也好你在岸上看也好就是你要先了解说这个水域对你会不会有危险，然后你要配备好完善的保护措施，例如说头盔例如说安全帽
还有救生衣
还有救生衣对，而且 SUP 本身就是一个大浮板，你还会配脚垫，
对，就
你很难想象会出什么样严重的大事，在这些安全措施的前提下对，所以当你限制的只有业者可以在安农溪从事这个水域游戏的时候，这仿佛就是在说我们现在政府有一条马路，但是这个马路呢只限公车或者是只限这个运输业者通行，
你在讲苏花改嘛，机车不能通行
对啊，sort of 就是 为什么我们明明就是啊、哦，我有考上驾照，我有这个基础的驾驶知识，但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公共的资源上面做行走、嗯、做行驶、嗯
嗯、明明就是省道，居然有机车不能走的省道。
就我没有要讲说这是土地业者，因为我完全肯认说这个它有一定的安全规范在，
是啊，
是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县政府就是先禁止为这个条件、嗯、然后而不是说哎，让我们民众可以开始适度的，我们遵从行政院在2018年提出的开放山海的原则，
是啊，
然后去从事亲近自然的活动，
是啊，我觉得让大家自负责任啊。
对啊，
就是就我朋友说的啦，这不是我，但虽然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地狱的，但是可能也有一点点的道理吗？就是他讲的超坏，他就这样讲，他就说啊，我跟你讲啦，你就是怕死人不开放，但是要面对我们能够真正跟环境友善互动，不死几个人没有办法啦。嗯，我就哇，讲这种话真的是，但是我懂他的意思啦，那种概念就像是说你要衍生出有这种亲近山水的这个文化的话，一定要开始有更多的人投入，然后会衍生出像这样子属于台湾的山林跟大海跟水域的这种游憩啊，或者互动的，甚至有生活的，甚至有经济的这种文化嘛。那这种过程，这种人类有活动必定就会伴随风险，所以一旦开放更多的活动，一定也还是会发生问题或状况。
嗯，
但你不能为了就是一件事情都不想发生，然后你就都不开放啊。所以确实我也觉得应该要慢慢走向是大家去自负责任。你管不了那么多啦，真的，你管得那么细那么多，真的下去玩的人他就是要负责自己的自身安全啊。那他今天没事，然后你要罚他钱吗？还是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个有点，对啊，
我现在心情就有点像是你知道刚学会骑脚踏车，然后说啊，买了一台脚踏车准备上路，然后突然政府跟你说不能上路，
你只能在哪里骑？
对，
你只能在成功国小里面骑，不可以上路，在学校里面
骑。对，要有警戒人员在旁边监督你才可以骑，莫名其妙。
对啊，所以这确实是我觉得在评估意见上，我们可能也再去收集看看有没有目前这个公告的14天内有没有人有去陈述意见，然后他们意见是什么。好，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关于亲近山水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想象、嗯、或者是这县政府其实应该可以更有什么宽裕的规划跟开放。
嗯，
好哦，那我们就下一题咯。
好、
哦、下一题跟下下一题呢，这两题我会打包在一起讲、哦、因为这两题都是这个我们之前就有讲到的建设类的新闻的进度报告给大家知道了、哦、一个呢是我们的第二行政中心。好，大冠应该还记得第二行政中心是在哪儿吧？
不就是在我们罗东吗？
的哪里啊？
罗东光荣路跟这个林场的交界路口。
是是是，就是那个往五节往宜兰方向的那个洗护会那个大路口那边、嗯嗯嗯、很多人在问那一栋是啥东西。对，这就是第二行政中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罗东转运站。嘿，这个罗东要发达起来喽。对，这两个都快好了、嗯、那第二行政中心呢要跟大家讲的是说这个停工的危机现在解除了，现在拼明年底来完工。明年底啊，一年又一年。
我们上次有打过赌嘛，明年底能不能完工。
哎、欸，我忘记我们赌什么了耶，糟糕。
啊，我也忘了。啊，不重要。
好，我念一下新闻让大家知道一下。好，宜兰县第二行政中心新建工程呢原定是在2023年1月，也就是去年的一月就要完工了，因为疫情的关系缺工又缺料，所以没有办法如期完成。那又因为拨付工程款的争议，造成这个承包商呢一度提出要终止工程契约啊，我拎北送北去啊，我这样会太讲话太粗了啊。本承包商认为我们无力继续进行，我们决定停止，类似像这样感觉。那县政府说呢，经过行政院的公共工程会来协商以后，现在现场开始恢复施工了，拼2025年底以前要来完工。那第二行政中心就是在刚刚这个大冠讲到的这个区域啦，面积大概 1.2 公顷，有七栋建筑在里面，楼高的部分大概有3层或6层啊，这七栋这样。那地下有2层，里面呢之后会有这个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还有我们的宜兰县的消防局第二大队罗东消防队、罗东地震事务所、罗东户政事务所、财税局罗东分局、国税局罗东稽征所等等。就哎，现在市区里面除了政工所以外大家都出去了，只有政工所的一个人，
你不能挂五节门牌。
只有政工所一个人不毕业，其他人都毕业了。
我是没差啦。
对，
楼东政工所挂五节门牌又没差。
这就是延伸案啦，大家知道这个楼东政工所到底要不要迁出去，或是在原地？本来当初其实是有邀请过楼东政工所一起到第二行政中心来的，但那个地方刚刚好，将将好，就是林场这边开始的门牌叫五节乡。好，这个大家一定觉得很神奇，什么？这不就是罗东镇吗？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耶，应该宜兰县政府把编制编码改一下就好，就是把这一圈划进来行政分区就好了，不是吗？这会很困难吗？还是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这应该五节会抗议吧？
啊，不是，就是第二行政中心这一栋楼进来，不是那整片，不是二节那一整片，哎，
他可能连一栋在罗东的分界的都没有吧？我猜啦，
是这样子吗？
就像群英啊，你就住在罗东的隔壁。
对啊，我自己就是娘家群英，我也很喜欢跟罗东。但没差啦，其实像我是没差，我觉得住宅可能就有点争议，可是你是公部门的这个地震空间，就是我不知道。好，总之我先继续把新闻讲完。好，那这个第二行政中心的这个总预算呢，有到 14.3 亿元，原本是去年1月要完工的，那现在因为各式各样的状况，现在有调高我们的这个造价，要到 21.5 亿元。哎，这事情蛮惊人的，多了 50%。 嗯，对啊，所以这个厂商这样子也是赚蛮大的，我觉得。对，那倒是当初这个标这个工程的时候流标那么多次，然后我们就知道厂商大概是谁，对不对？然后现在可以坐地涨价，嗯，关系蛮好的。对，然后县政府呢，他去年就是以承包商没有达到契约的规定呢，工程进度落后 10% 以上，就是暂停拨付相关的工程款，那额度大概少了有1.4亿啊。所以这个厂商如果没有赶上进度就不拨款，就厂商就抱怨说，哦，疫情拖到这个工程进度啊，县政府又不同意让他们展延工期啊，然后又另定赶工计划什么的，这样子他们就根本做不到，然后这个县政府又不拨款，然后就啊这样就发函说他们要终止这个采购契约，工程要停工了这样。所以现在透过公共工程委员会呢，就有去协调好了，说这个契约与公共利益之间要取得平衡，要赶快完成这个工程是最重要的。好，那其实承造商是有意愿要继续履行这个合约的啦，他其实是气噗噗嘛，就是希望大家应该要谈一下谈一下。好，所以现在也撤回这个终止契约的函文了，今年已经开始逐步恢复现场施工，有共识说拼明年底以前要完工。哎，真的是可以来打赌一下，我是觉得明年底有点难。我觉得
好啊。我是赌不会明年底完工
啊。
啊，
你赌明年底不完工，我
先站位
了，那我就要赌另外一边了。那好，那我赌他明年底会完工。
好好好。
我们要赌什么？赌输的那个人在节目上唱歌。
你明天想唱歌，你就是想唱歌吧。
没有。
你可以直接唱。
不用，没事了。好了好了，那对，那我把下一个新闻也一起讲一讲，好，让大家快速知道一下。罗东转运站出租经营招商预计下周开始要评选了。好，那这个新闻大致上来说，就是宜兰县政府有新建这个罗东转运站，我们四月底要完工了嘛。好，那现在这个出租经营招商的部分已经开始出去了，首次的招标有流标，那经过两次的招标以后呢，目前是有两个厂商有符合资格，而且有投标这样子。那预计在下周评选之后呢，县政府就会完成招商了这样子。好，所以呢，关于罗东的这几个建设，目前呢，现在大家都开始陆续到位咯。对啊，那大冠怎么看？
也没什么怎么看，就是该完工赶快完工啊。对啊。
那交通处也说呢，未来这个地上两层的建筑以及地下两层的停车空间的新转运站将要为外来经营，哦，已经有办过很多次的招标了，那就是一直都未满三家投标而流标了这样子。那现在也有在二次的招标，也有一些符合的厂商的投标，这样现在也要慢慢陆续进入到评选的阶段。因为现在转运站完工之后，还要办理验收的程序，确切的启用时间后续会跟这个得标的承租厂商来透过这个整合筹备进度来订定。场馆的委外经营之后呢，每个月的固定权利金要190万哦，那收入如果超过300万元，承租的厂商还要再另缴60万元的变动权利金，那这个出租的经营期是4年这样子。嗯，我就在想说，这个有办法这么多钱吗？就是
他们不是说这个罗东转运站要结合商场开发吗？
对啊，那就是商场的概念嘛。如果是这样子讲，也许是有点搞头。但
旁边不是要盖几到几层的百货公司？
旁边吗？哦，
原地，
原地是这个，是这个新闻也有讲到啦，就是大家有关心一个，就现在只有盖两层楼高嘛，
嗯，
它其实是有预留要再往上加盖到三到七层楼的这个 ROT 案的部分啦，哈，
嗯，
这个民间机构投资来增建。好，改建以及修建县政府现有的建设并且营运，叫做 ROT 案。那县政府交通处说去年委托顾问公司进行市场调查，那因为有这个疫情后的原物料上涨，潜在的这些厂商呢态度都觉得蛮保守的，觉得讲直接点就大家都评估觉得在罗东转运站这边盖应该是没有什么商业的机会跟搞头，所以现在计划暂缓了这样子。对，你罗东转运站都没有什么商业可行。
对啊，你能够汇聚人流。对啊，这就是重点。你能够汇聚人流的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盖商场盖转运站，然后你要盖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盖一个摩天轮。我觉得岔开来啦，就是2022年的时候鹿港转运站完工，然后他们彰化县政府也说啊，那我们来招商啊，我们来招标啊，于是鹿港转运站呢就有了彰化的第一间五星级饭店，然后结合百货商场。那我们的罗东呢，罗东有没有这个条件？刚刚听起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商业投资的潜力并不是那么的高嘛。
罗东的商业发展是真的在没落啊，没落差蛮多的。
嗯，
你看你也在做生意，我也在做生意，我们都蛮有感觉的。罗东大概就是那样了，好像就是看不到更好的机会。
嗯，
对，然后所以这种大型的经济的投资跟投入就变得大家会很犹豫吧，我觉得。对对对，所以不晓得。哎、欸，我觉得
这个整体的环境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说宜兰吗？
罗东
吗？
对啊，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就是就觉得在罗东没有这种商业性的活动，不活络。我觉得关键当然一个是人啦，人口嘛，你没有人就没有钱，就没有消费。好，就确实居住在罗东的人，甚至你可以讲是居住在宜兰的人，其实越来越少的。然后经济力、消费力跟经济消费的这个意向选择也都不太一样。
嗯，
所以变成你其实是要靠两种，一种叫做外地来到宜兰玩的人的人潮，另外一个叫做从外地移居到宜兰来住的人口的人潮。要靠这两种人潮，我觉得才能够带来经济上的效应。
嗯，
对。那这两种人潮会想要什么？前者想要旅游，好的、喜欢的，想要一来再来的旅游；后者会想要有品质的、值得投资的居住的环境。那当然，工作这件事情是一个选项嘛。
嗯，
那说实在有雪，所以我觉得其实能通勤，或是也因为有疫情，所以能够移地工作，这其实是宜兰的契机跟选择。对，但在这方面的拓展好像也比较没有什么看到。
嗯，
所以久而久之就是一直都这个也没干，那个也没弄，这个也不是很关心，这个弄得很表面，就变得整个大环境就是这么惨。我自己觉得啦，
嗯，
就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感觉。你居然问我说为什么会得癌症呢？我实在很难跟你回答，是因为抽烟还是喝酒还是因为打架？欸、打架会吗？就是
打架不会哦。
就对，就是我就会知道说有各种原因导致现在病入膏肓。有没有可能因为把其中一个原因改善就让这个病没有这么重？我不确定。
还是要治吗？
有啊，当然要
啊，
对不对？我还是在这里啊，我没有打算要离开宜兰居住啊，对啊，不然我干嘛想要再选举？我干嘛想要录音？我干嘛想要没事那边找事做？两个人那边干的好像正节目一样。我们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更认识宜兰，了解宜兰，然后我们可以为宜兰行动，我们也可以对宜兰现在的现状，除了觉得它不好，我们能够指出它的不好是什么，我们甚至有机会一起去指出应该要的好，然后去支持或相信甚至行动，这其实是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啊。 某种程度对我来说是这样啦，不然大部分做媒体做节目是为了要得到业配啊、就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越讲越悲观明明就是转运站要就是完工启用了结果我们讲的就是啊罗东未来一片暗淡、
就是、对啊就觉得没什么搞头，
但我真的觉得那个感觉哦，就是我看到说哎、欸、彰化的那个鹿港转运站要盖好啦，我们有五星级饭店，我们有百货商场、嗯、然后就觉得哇未来一片希望光明的样子，
对啊对啊、嗯、
但我们自己生活在罗东，每次经过转运站那一区就除了
生意，
对啊，除了那一个转运站区以外，除了旁边新盖的 Pure Life， 除了旁边就是比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人会去的后啦特立屋以外，还有什么？
现在开始陆续有藏寿司，有宝雅、然后麦当劳也准备要盖了，对，就是后站那一整条其实正开始有一些。这种中型的商业投资投入，但是大型的也就是这个百货齁，这个 ROT 显然是还是很却步啦，很考虑、对啊，那我之前有给过一个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建议，而且这其实是会需要地方首长去经营拜会跟邀请的，就是我认为可以盖有品质的戏院电影院，因为坦白说像我会去新月消费，很多时候是因为我要去看电影的时候顺便去消费，或是确实我如果有些东西觉得应该要去百货公司买的话、我就会跑到新月去，然后我就顺便去看个电影，然后吃个藏头丝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联动性的、然后这个你看这个概念也跟所谓的游程有点像，我们之前讲到这种包团行
程、去后站可以干嘛，
就是这一整一天这一整条路这件事情如果是通通都可以串在一起的，就蛮 make sense 说哦那这个是有点商机的，大家也会想要往这个地方移动，
等于说其实如果我们是宜兰县政府的角色，我们会期待的不是说转运站本身的场站开发可以有什么潜力，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规划周边的土地用地，怎么样规划周边的道路系统，
是啊，
可以让那一区变得商业比较繁盛，
是啊是啊，
活络起来嘛，
对啊，哎，所以不知道咯，这真的是难解的题目，但是希望宜兰希望罗东可以改变啦，真是希望我不是觉得我的选举我就好像可以你知道拯救世界，我并不这么觉得，我只是尽我自己的选举或者是我自己公众事务参与能做一点点的力气、去做一点点我觉得能做的改变，好，没人关心树木然后我关心这样这种，对，但真的需要大家真的愿意投入啊，然后真的关心跟支持啊。
补充一件啊，我那时候查摩天轮要造价3亿的时候，顺便查了顶级戏院 IMAX 要造价多少钱，大概1.5亿啊，就大概1亿上下你可以盖一个微秀影城等级的剧院、
对啊，如果在罗东有 IMAX 真的是很爽欸但是花莲都有秀泰了对不对，然后宜兰自己居然都
那我们也是要讲到花钱的时候宜兰又一堆要花钱的地方，之前告五人来办演唱会又说哦宜兰缺巨蛋、然后现在又说哦宜兰缺摩天轮，哦宜兰缺剧院、
真的
宜兰缺棒球场，
宜兰缺
钱到底要花在哪里快决定好吗，
宜兰现在我缺脑子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对不起，这个
主持人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切割
好啦，那我们今天新闻其实差不多，我觉得接下来几个是补充新闻让大家知道一下，好，就是几个进度的事情，一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东山交流道确定咯，这个有要增设北向的匝道，预定是2031年之前要完工，这个北向的匝道的部分也是确定要盖的事情了，好，让大家知道、那还有这个罗东的铁路高架化的部分在拼这个2034年要完工、这个通过环评的初审会议了，那承建人也先看过之后就说这个六月的通过环评大会，然后年底要进入规划设计这样子。再来呢就是台二更新的进度呢是2037年要完工，就是松阿卡斗咯礁溪那个地方啦，台二更新那个地方、希望能够尽速来完成，所以这宜兰的我们说的五大建设的三大让大家知道一下，然后另外两大是什么你知道吗，
苏花安台六十二线，
台六十二线刚讲了
啊啊啊
等等，还有一个高铁啦，五大建设苏花安高铁铁路高架台六十二台二根线延伸， 那个瑞滨的那一条
台六十二、啊、
对对台六十二，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五大建设这样子。那还有一个补充的新闻是，这个最近就是地震一直摇摇摇哈，苏澳那边有一个新的华夏哈，变成比萨斜塔，就是斜斜的这样子，它其实是蛮可怕的这样子。那这个新闻补充新闻给大家知道，是因为我想说让大家知道一下哦，如果说发生住屋倾斜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这个自力救济的程序大概经过什么事情。简单来说呢，这个住户呢发现这个他们的房子命就是新房子居然有倾斜嘛齁，那他们就开始就首先先去跟苏澳镇长李明哲去陈情了这样子齁，然后他们现在就说这个去跟建商说应该有相关的补救措施啦齁。那建商的声明就说，就是他们开始跟大楼管委会沟通，会下周开始安排厂商到场前就是确认状况，然后签订工程合约，取得管委会取得住户同意书，然后来进场去施工扶振这样子齁。所以这是因为他们是相对是新建案嘛，就会有还能够跟厂商去胡选厂商进场的事情。那像这个县政府就讲到说，建商跟住户如果共识的话，就可以来指派公正的第三方去鉴定，好，鉴定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谈不拢，县政府其实是可以协助去指定技师工会来执行的。鉴定报告出炉之后，那建商还是要依照报告内容来去做相关补救。好，如果大家遇到自己地震后的建物有这个状况的话，好，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好哦。嗯，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新闻内容咯。大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或是再分享聊聊的吗？
没有。
摩天轮骂够了。
骂太久了，不好意思哦。又进入政论模式了。
但没关系，我觉得这题是真的还蛮重要一题，值得大家多多知道一下。
我觉得见微知著啊，就是你看县府到底在怎么构思他在做宜兰建设，他的经费的分配。的部分，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用心在县政上面。我个人观察是没有啊，当然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然后，如果觉得我们可以修正一些立场发言的地方，也请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是的，对。那也想要跟大家说，这个多多来利用我们陪睡小姐的社团，以及我们陪睡小姐的聊天室，这个 Messenger 的聊天室，来回馈一些大家对一些集数的想法。好，那最后也要推播大家哈，机身剧场到底票定了没啊？赶快把票定下去！
5月11、5月12，欢迎大家把时间留下来，
是带大家可以带妈妈一起去看戏，然后也跟大家宣传一下哈。鄙人是这个罗东快乐家族爱心协会的理事长，本会呢在5月12号，就是母亲节当天，我们有办捐血的活动哦，奖品很丰盛，有电影票或全年礼券200块，可以二选一。然后还有食肉，就是那个卖肉的专卖肉的厂商的9折券，100元的折价券。然后还有这个雪山蛋糕的50元的礼券，好，然后送很多东西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当天一起来捐血做爱心，然后来领这些好东西这样子。那另外呢，要补充给大家听说，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宣传大家一起去做那个验光的这个的事情嘛，去响应嘛，带长辈去嘛，哈。那这个学长很客气啊，他就说叫我不应该只打他们这个世界光这家店的名气，请大家就近去你附近在表上有在做这个服务的店家啦。他说啊，你不要害我被误会，我独厚我自己。我说哎，没有啊，我想说学长也辛苦了，帮你宣传一下。对 对，所以要请大家去找合格的验光所以及有职业执照的验光人员，这样就很棒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也在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得这个母亲节快到了。
带长辈去验光喽！
对，验完光之后呢，可以去看个戏，看完戏隔天来捐血。
没有，要先捐血再看戏，你就有电影票了吗？
哦，也可以，对，不是他捐血再看戏，他就变成早上来捐血，然后下午去看戏，是吧？
对，
他就是看12号下午的嘛。啊，对，然后。所以11号要先验光才能够把一切看清楚。
是
越来越奇怪了。但总而言之呢，就是有这些生活资讯提供给大家知道啦。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能够参与的活动呢，需要宣传需要工商，也欢迎大家来跟陪睡小姐跟薛承映联络，我可以帮大家多多宣传，让大家知道在宜兰这些好东西好事情。
好，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